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主，求你来继续的引领我们，你透过以西结书让我们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如何的在你的保守之下，从被管教到复兴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也看到主你给他们这样一个盼望，你今天也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盼望，让我们在地上的等候主你的再来。就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来更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持守你的道，我们走在你的道上，永远不偏离，直到见你的面。求主来带领我们一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三章，大家刚才读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个体会，就是读这些数字比较沉闷，就像我们读那些名字一样，这个读数字比名字可能更觉得比较闷一些。我们不打算详细的分享，我们就有一些点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再串一下。第四十章，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就神的灵再次把那个以西结带出去。那么前面在第一章第二章，甚至在前面的第十章，神好几次把以西结的灵带到别的地方去，他在那里看到一些异象。那么这次又是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其实这个时候他说得很清楚，已经被掳了25年了，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城呢被攻破14年了。这14年对于这些被掳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是漫长的14年。我们回头想说14年过得很快，但是他们在这个没有盼望的这个地方，那是度日如年。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神给他们盼望，透过以西结让他们看到神要复兴他们。那么年初月至初十日，正在年初，年初是什么时候？我们从那个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出埃及记几天以后就有逾越节。那么出埃及的那一个月，神就把那个月作为以色列的正月，作为他们的年初。那么出来以后的第10天就是预备羊羔，那么第14天就是逾越节，这从埃及里面，从埃及记里面看到的，特别是从埃及记的第12章。所以这个这儿强调月之初十，就是正月的初十日，正好是他们要过逾越节的时候，要准备羊羔，那天要去预备羊羔了，然后再过4天就宰杀这个羊羔献祭。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神给他这样一个意象。我说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圣殿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从37章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对以西结给他一个引领这个方向。那么从40章到最后的结束48章，一共9章，这么大的篇幅，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把他看到的这个新的圣殿要描述出来，花这么大的篇幅，最后有新的圣殿的意象给他。那么37章我们看到是以色列复苏，以色列复苏的时候，然后呢一个那些恶势力就开始攻击。那么38章39章，神就把这个最后把哥哥彻底的击败，哥哥被彻底的审判，彻底败亡。那么在最后给出了一个新圣殿的意象，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那将来其实这个脉络和我们现在要走的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盼望当中，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新天新地降临。那从这个去判断，那么就现在这让他看到这个圣殿究竟是什么，有的说是第二圣殿，有的说第三圣殿，或者有的说将来的， 但是我们这个真的不好判断。但是我们只能说，这是以色列复兴以后新的圣殿，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这个圣殿是指向哪一个圣殿，我们在这个后面经文当中逐渐我们再看有没有新的一个引导。那第二节就是说，在神的意象当中带我到以色列地，把他又带回到以色列地了，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又仿佛一座城建立。至高的山，那就是指的毫无疑问以色列的圣山，就是圣殿山，就是那个圣殿的建在那个山上。现在我们知道那个圣殿已经被毁，是那个不该有的那个东西在上面，那个清真寺在上面。那带到这个地方，然后在山上呢，他看见南边，这个山的南边仿佛有一座城建立。这个城从下面来看不是耶路撒冷圣城，而是指的圣殿。就这个圣殿呢就像一座城一样。然后呢把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就是神把他带到那里，他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呢颜色如同像铜一样。颜色如同，那么在第一章第七节出现过，那么这就是个天使，很明显这是天使。那看到一个天使，这个天使干什么呢？手里边拿着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么这个麻绳和量度的杆，那就是这个要测量的工具。那么下面的意象就是这个人，这个天使带着他要去测量这个圣殿，所以一走一走多少走，这是天使带他测量的。这个那人，那这个天使就对他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这句话我们仔细考虑，有很深的一个意义在里面。说你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那就是眼、耳、心都要用上。这是一个人专注的时候，那必须是眼睛要盯着看，耳朵也注意听，还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所以这也要求以西结要诚实的，要用心的去看。而且下面说，我带你到这里来，特外要指示你，凡你所听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这也是给以西结一个任务，你不仅看，不仅听，不仅要放在心上，而且要把你所见到的都要告诉以色列家，那就是以色列全家所有人。那今天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那都要留心听神的话，放在心上。特别是对于传道人，对一些领袖来说，他还要把这个领受的分享给众弟兄姊妹，而且是所见到的，那么我们所领受到的整本圣经，我们所领受到的，我们都有责任告诉所有弟兄姊妹。我们特别信主以后，我每一弟兄姊妹告诉这位人，特别告诉那些我们带他信主，刚刚信主不久，生命根基还比较浅的，这些需要我们扶持。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个责任。那下面就是开始带他测量了。第一个是东门，东门是圣殿的正门，圣殿正门是朝东的。这个朝东门我们在前面十章看到过，就是十章当时神把这个以西结带到耶路撒冷，带到圣殿，让他在那看到这个神的荣耀从至圣所然后移到了这个圣殿的门槛，圣殿门槛移到了这个月的东门，逐渐就是神的荣耀离开。神的荣耀离开，意味着神离开了以色列人，以色列受到神的审判。这是当时第十节。那么在后面的我们要分享的二十三节会看到，神的荣耀呢又再从东门要进来。所以这个圣殿的东门是非常重要的门，那是正门。那正门是大家基本上处处进进的门。这里面说，那人手里面拿着量度的杆，这个杆呢长六肘，这个杆子很长呀，六肘 六每周是多长的？每一周是一周领一掌，所以每一周实际上是这儿一周发上去再发一掌，就是我们这个胳膊肘。那么用现在的这个度量的尺寸是多少呢？是应该是52厘米左右，就51.5厘米或者这个数量。那么一周是52厘米左右，那么长六周乘以52厘米，那就是大约3米多了，也三米。说这个杆是很长的，三米的杆，这个他拿在手里面，还有拿着绳子，那绳子可能是要量度比较那个长的距离的。那带他就开始量。这我就不细分享了。特别是到了。大家再看翻到这个第16节是外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都有严谨的窗棂，里边都有窗棂，柱上有雕刻的钟树。这儿提到了外房，就上面也提到外房，就是第10节提到外房，一共左边6节，右边6节，一共6节，左边3节，右边3节，一共6节。这个外房是什么呢？外房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是祭司要在那儿祭司待的地方，也就是作为一个守卫的地方，要看圣殿的。特别我们再看一下这个45节。45节说他对我说，天使对他说，这朝南的房屋子是为看守殿宇的祭司，那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就这些屋子是留给祭司的，他这些祭司干什么呢？看守圣殿的。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人人皆祭司。我们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是祭司去献那儿的祭，我们是献什么？献感恩的祭，赞美的祭。我们也有责任去在这个外房里面去守好神的殿，守好我们的教会，也守好我们身体的殿。说这个意思。那么刚才这个16节说还提到了，在那个窗棂在墙上雕刻的钟树，这个钟树呢，在所罗门的圣殿，所罗门建的那个殿是第一圣殿。在所罗门的殿里面，我们如果去回过头看一下列王记上的6章32、35以及29节，都提到这个墙上都雕刻着这个钟树。那么钟树是象征着什么呢？钟树象征着生命力，象征着富贵，象征着荣耀，也象征着胜利和凯旋。这个钟树它放到墙上有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下面量这个外院，外院第19节说，这个内院外共宽100肘，100肘那应该是大约一个是52米啊，一周52厘米，是对52米左右，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我们再看一下39节，39节说，在门廊内这边有2张桌子，那边有2张桌子，在其上可以宰杀燔祭牲、赎罪祭牲和赎愆祭牲。那么在那个所罗门的圣殿那个也有桌子，那个桌子就是宰杀这些祭牲的，宰杀羔羊的或小牛犊来献祭的。那么在第41节说，门这边有4张桌子，那边有4张桌子，共8张，其上祭司宰杀祭牲，为燔祭牲有4张桌子。我们从这儿开看，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这个圣殿究竟是指的是什么？那指的是第二圣殿，也就是不是指的他们回归以后那所罗巴伯他们这一批人在主前的520年到515年把这个圣殿建成，是指的这个圣殿吗？因为这个时候神给这个以西结的意象时候，应该是以西结在50岁左右，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圣殿第二圣殿还没有建，就是还没有回归。 那么以色列回归是主前的539年，当波斯把这个巴比伦击败以后，波斯这个国强盛的时候，那么他第一个王叫居鲁士，这个在以斯拉记里面第一章就说到。那么这个居鲁士王呢，就下了一个诏书，他允许这些外族人可以回归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所以这个也给了以色列人回归的机会。也就是以色列人回归是从539年开始筑前，那么到真正这个圣殿的建成是515年，515年到筑前的586年圣殿被毁，正好是相隔70年左右。所以我们说这个圣殿的被毁到第二圣殿建成这70年，就是指的他们被掳回归，这是比较贴近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意思的。所以的那个这个里面有寄生，所以很有人说是这个圣殿神给以西结这个意象，这个圣殿是指的千禧年国度的或者将来的。但是千禧年国度那个耶稣基督在他33岁的时候，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个最后那个寄生，他就是最后那个被宰杀的羔羊。那么耶稣基督一次性把这个祭献上以后是永远有效的，所以以后是不用再献祭的。所以这个圣殿里面还有这些坐着还可以被宰杀祭生，这些祭生很清楚这些祭司还在做这些工作，所以这个圣殿不大可能是将来千禧年。但是又很有意思，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在读这些圣殿里面这些陈设这些结构的时候，有一样没有提到，大家注意到没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没有提到，那就是约柜。我没有看到约柜，但在那个所罗门圣殿一开始建造时候，在这构造里面都提到过，没有约柜，这就很奇怪。那约柜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约柜上面有基路伯，还有那个圣座，那么圣座意味着神的宝座，约柜在意味着神的同在，意味着神没有离开。所以这里面没有约柜，这些都给我们留下悬念。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哪一个圣殿啊？这些我们去求神圣殿的引导我们，看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亮光。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在41章的第4节说，他量内殿长12轴宽10轴长20轴宽20轴，他对我说这是至圣所。特别我们再往前看一下这第3节，说他到内殿量墙柱，这个天使到内殿去量墙柱，量这个墙柱，然后他对我说这是至圣所。什么意思呢？这前面量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带着以西结，以西结都可以跟他一块在跟前，但是量至圣所的时候，说以西结他没有进去，是他到这个天使自己进去量的，量完以后告诉他说这是至圣所。以西结我们知道他是祭司，所以他是祭司，他是可以到这个圣所的，但是他没有资格到进至圣所，因为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可以到，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大祭司。所以这儿我们很清楚这个就是至圣所这个特别圣洁的地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42章我们看一下13节。13节说，他对我说，塑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物，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为圣。那14节，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 不可直到外月，但要在圣物放下他们公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庶民的外月。这儿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我们需要思考。那么就说这个圣殿里面，神特别给他们留了一些圣物，这个圣物是为谁留的呢？为这些祭司，是亲近耶和华的祭司，他们在那里吃至圣的物，可以在这屋里面吃，也可以在那里面放一些圣物。那么在这个利未记的第十章，律法里面规定，祭司应该在圣所的月子里面吃献过祭的圣物。那么就是那个圣物呢，献过祭的圣物只有祭司才有资格吃。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那些门徒吃祭物的时候，那些法利士呢就指出来了，因为他们是按照律法，在旧约律法里面，在旧约时代，那么这些祭司才有资格吃献过祭的那些圣物。那么在哪吃呢？在圣殿的院子里面，也许在院里面不是一个祭坛吗？在那里面吃。但是在这个圣殿里面，神特别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给他们留出一些屋子，可以在屋子里面去吃啊。这是这个殿和前面所罗门圣殿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个有什么意思？我们需要每个弟兄姊妹去考虑一下。另外，我们看到十四节说，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这祭司只要出了圣所，你不能直接到外院，除非你把这个衣服，把这个圣衣脱下，穿上别的衣服。这儿就对我们有个提醒，我们侍奉神，在圣所，在神的面前侍奉神，我们从外到内都应该是圣圣洁洁的，我们不能有误会。我们如果是有误会，我们犯罪得罪神，如果没有到神面前悔改，我们的侍奉没有果效，神也不悦纳。所以这个神对祭司有这么高的要求，对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是这样要求。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我们真的要向侍奉神，我们圣圣洁洁的。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圣洁，我们就靠神。那靠神的唯一的办法，那就是我们要到神面前悔改，常常祷告，谨慎自守，发现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赶快认罪悔改，以后我们再去神的面前去侍奉。所以我们做神的工，弟兄姊妹不管在教会里面是做什么样的服事，我们都要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智，不要随随便便的从家里面一出来就到那儿就侍奉了。这段时间常养成这样习惯，其实我们是很麻木的，灵里面是麻木的。所以我们从家里面出来到教会之前，参与服事之前，我们一定要有祷告，求神来洁净我们，我们圣圣洁洁的从内到外是圣洁的去服事神。否则的话，那么随便，我们心里面可能还有误会，还有不洁净的地方，我们有罪还没有认罪，所以那个侍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且神也不悦纳，可能会带来神的管教。所以我们这一点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还有四十二章最后一节说，二十节，他量四面，这个天使量四面，四围有墙，差五百轴，快五百轴，为要分别圣地和俗地。这是一个整个是外院，就是圣殿周围。那为要分别圣地和俗地，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墙月子，外面就是俗的，那么里面就是圣的，这个也是很特别的。那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有这样意思呢？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殿是不是也有这样意思呢？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寄居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在这个污秽之地，但是我在这污秽之地，神要分别出来，把这个圣殿建起来，把这个教会建起来，把我们这个圣灵殿建起来。那我们在这个殿里面，我们就是属圣的，就是属天的，外面是属的，属世界的。所以我们这个是分别的非常清楚，这要求我们真的，我们寄居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个不洁的这个地上，我们这要把自己的身子守好， 我们作为一个守望者，我们作为一个祭司守门人，把圣殿看好，不要让污秽的东西进到圣殿里面。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弟兄姊妹都知道现在全地的教会是什么状况，这也是圣经里面预言到的，从那个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写给教会的七封信，也是写给众弟兄姊妹七封信，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一定是不冷不热的，不温不火的。但是神说得很清楚，不冷不热神要吐出去。有弟兄姊妹说我们软弱，我们就是这样的，不冷不热作为借口，最后不冷不热是被吐出去，吐出去意味着这些是没有救恩的。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在末后这个时代，尤其现在我们是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如果我们活着能够建筑，我们最后一定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是前面圣徒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难。这需要我们真的要圣洁，是要神把这个分别出来，分别把圣的和俗的分别开来，我们要真的要在这个圣地里面我们过日子。不管我们手里面做什么样的工，我们都要非常清楚。还有一点就是在41章19节，18-19节，18节说墙上刻着基路伯和棕树，每二基路伯中间有一棵棕树，每基路伯有二连。19节，这边有人连向着棕树，那边有狮子连向着棕树。那个在所罗门的圣殿的墙上也刻着基路伯和棕树，但是在那个墙上，所罗门圣殿的墙上还多了一样，多了一个初开的花，这个在列王记上的6章29节提到过。在列王记上的6章只提到了各有两个翅膀，就是提到基路伯时候提到说各有两个翅膀，但是这儿提到了有两个脸，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以西结书的第1章和第10章，那个给以西结的意象当中，当时不是那么多基路伯各有四个脸吗？那四个脸是除了这个人脸和狮子脸，还有牛的脸，还有鹰的脸，但是这儿只提到人的脸和狮子的脸。那么这里面有什么意思，我们需要思考。那人的脸可能代表这个智慧，代表人的信靠，这狮子脸可能代表着力量，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呢？那提醒我们真的要对神要真正的信靠，而且是向着棕树，棕树不是代表着荣耀，代表着那个胜利，代表着凯旋，是不是这样是对神的一个信靠呢？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呢？等等，这些需要我们思考。那么这3章，我们简单的小结一下。圣殿，其实我们从一开始，我们也前面也讲过。那么在神在呼召亚伯拉罕以后，那当时亚伯拉罕他们一直在这儿一个移动的过程当中。那么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是用一些没有有人迹遭过的石头堆起来做一个祭坛，来在神面前献祭来感谢神。后来呢，这个是用石头堆起来的祭坛呢就发生了变化。什么时候产生变化呢？就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神就让他们建这个会幕，所以这个祭坛就变成了会幕。这个会幕是移动的，就像我们现在帐篷一样，可以拆可以搭。所以以色列人在那40年的那个出埃及的路上，在旷野里面是非常辛苦的。那做这个工作的都只能是利未人去做，所以他们每天就是做这个工作。只要开始行走的时候，那么就要把这个会幕拆掉。那么停下脚步以后，要把这会幕搭建起来，大家要敬拜神。所以那个时代是很辛苦的，是会幕是移动的。那到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跟神要一个王，那么神也给他们王。建立国家以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神赐给他们王是大卫王，不是那个扫罗。那么大卫王开始以后，神给他一个任务，让他们就是开始准备建殿的材料。那么他的儿子所罗门 就把这个圣殿建起来。所以从石头堆起来的祭坛到会幕到现在这个圣殿，这是一个变化。那么将来，那么到现在新约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以后，意味着教会的开始。那么教会现在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圣殿，到了新约时代变成了教会，教会就是神的殿。那么将来教会是神在地上给我们所有的属生的儿女设立的临时的家，让我们在地上来体会神的国度。但是这个还不完全，那么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降临，那意味着这个教会的任务完成，那么新天新地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最后神给我们的归宿。所以我们从这个整个圣经我们看到这个圣殿，这个神的殿的变化，将来就是新天新地，那神在的地方那是真正的至圣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到神的面前，那个至圣所和圣所中间的那个幕，倒是在耶稣基督定死在十字架的那一刻就已经把它去掉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脉络可以看到这个圣殿它的意义，这个圣殿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对于今天的以色列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因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弥赛亚，他们一直盼望着把这个第三个圣殿建起来。第二个圣殿是主前的515年建好的，那离第一个圣殿所罗门建起第一圣殿也就是300-400年的光景。那么主前的515年建好以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到就是主后70年被毁，这个也是几百年的时间。那么第二圣殿为什么被毁，神为什么毁掉，我们从这儿刚才分享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这个圣殿是神人们祭拜神的地方，是献祭的地方。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这个祭是永远有效的。那么也意味着以后其实神不需要以色列人再去神面前去献祭了，这个祭已经献完了，所以神才把这个圣殿毁掉的，让以色列人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神差遣下来的弥赛亚，不需要他们再献祭，已经神已经把这个工作做了。但是以色列人不明白，他们现在一直盼望把这个第三个圣殿再建起来，然后在那儿献祭，但是神就是神把这个拿掉了，一直到现在他没有建起来。你说以色列人有没有能力建？有能力啊，他们以色列人绝对有这个能力，他们现在从各方面是非常强大的，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建不起来，是不许可。什么时候建起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那个假的基督出来以后，假基督向这个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以色列人以为那个假基督就是他们盼望弥赛亚，那个时候第三圣殿建起来，第三圣殿建起来的那个时候，其实耶稣基督就要来了。假基督一出现，耶稣基督马上会降临，让以色列人看到耶稣基督才是他们的真正的盼望弥赛亚。那么真正他们知道，其实是在那个大灾难期间，大灾难是以色列人必须要经历的，这是他们网络一门的啊。